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想问大家，你哋今日开心吗？开心，好，感恩啊！好，如果想问大家一个好基本嘅问题，你觉得人生最大嘅苦难同困难系啲乜嘢咧？可能你会谂到啲咩咧？PowerPoint 唔需要添，哎呀，呢个就系我嘅苦难啦。OK， 得唔紧要啊？可能你会谂到啲好 grand 嘅嘢，好大嘅嘢吓，啲天灾人祸系咪？吓，而家遭遇好多打仗吓，可能山火、洪水吓，甚至可能咧，我哋都经历过呢个百年难得一遇嘅呢个嘅疫情吓疾病，亦都可能喺世界上面，我都有经历紧贫穷，好多人都依然喺世界上面对紧饥饿嗰个嘅威胁。甚至可能在不同地方的政府、社會都有很多的分裂的情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里面世界上面發生的事，也都叫很多人在当中觉得可能很无奈或者很绝望。不过这个可能这个都是在其他感觉其他国家的事，是不是？那要问一下在在座当中的你们，你们面对现在的苦难困难是什么呢？那我就尝试去歸，即係嘗試整理咧兩類嘅人嚇，作為一個參考嚇。假如你係香港嘅新移民啊，可能你面對緊嘅挑戰會有可能其中以下一樣：語言文化嘅障礙啦，所以變咗可能喺融入呢個嘅社會或者社交上面有困難啦。可能你喺過去嘅地方係有一個專業嘅資格，但呢度你不被承認，所以你喺就業上會面對艱難。如果你仲系未入籍嘅，而家移民政策不断嘅变动啊，影响紧你哋当中嗰个永久居民嗰个申请同埋嗰个嘅方向。亦当然啦，喺呢一个地方，可能你未必有好多亲朋戚友，咁所以缺乏呢个社会支持网络咧，就可能会经历到孤单。亦到而家呢个住屋成本好贵啊，呢个都系令人好难以负担。当然好多都系为到仔女而嚟嘅，仔女嘅学习吓唔一定理想嘅话，又点算呢？所以面对人生的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担心。但在这里我们当中也都有一些可能是我叫做，我不要说老华侨，真的经常想这样说，因为我都是老华侨，来了超过10年以上的了。但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已经退休的人士了。退休的人士又面对什么难处呢？身体不好，那么行动不便，没得经常出街，是不是？以前有个牧师跟我说，年纪大呢，學歷冇多咗，病歷就多咗嘅啫。跟住又睇住身邊啲老友咧，一個個咁走啦。以前四隻腳，而家都唔知三缺一啦，可能真係得翻一個咁樣。亦都有好多時候發覺，而家好多科技上嘅變化咧，跟唔上。啲正望住個手機，我好似我阿媽成日都問我點用啊咁，我都望住，我唔知點教你咁樣，係咪？呢啲壓力嚟嘅。咁同埋而家成個嘅生活嗰種嘅指數嘅上升，但係佢哋收入唔好上升喎，咁呢啲都係一啲成本壓力啦，可能冇家庭當中成日陪伴佢，會覺得被忽略，同樣都會面對呢個將來，可能都有佢哋嘅焦慮，有佢哋嘅擔心。嗱，我想問一下，如果在座頭先呢啲嘅情況入面，最少有三樣，你覺得都形容緊我嘅情況，你舉舉手俾我睇睇。一個兩個，哇咁少呀，哇原來我哋大家當中都好幸福啊，真係死啦，真係講困難似乎揀錯題目啦，真係。OK， 不過呢，有時我哋有人話就人出世係點呢？出世就係步向死亡，但喺呢個過程入面呢，我哋都係會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困難甚至係苦難。當我哋面對人生好多呢啲困境嘅時候，可能我哋祈祷都会话主啊，帮助我哋去改变呢个环境啦，挪走呢啲嘅困难啦。但如果呢啲困难冇拎走嘅时候，咁点算呢？今日我哋睇嘅经文雅各书5:7-12，咧作者佢写作嘅对象咧，系正正系呢一啲经历紧受苦、面对住不公平、面对住压力嘅信徒。作者喺当中冇尝试去俾佢哋一个解决嘅方案，但反而他勉励他们，你都要忍耐，要坚定信心，因为主已经近。这个都是当时候教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盼望和鼓励。
因为很多时候信徒他们都不必能够理解或者解决到他们眼前那种困境，但是就因为主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可以能够在这个压力甚至在痛苦之中来到继续的坚忍前行。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讲到是一个恒久忍耐直到主来。对于当时候的信徒所身处的挑战环境，虽然未必会改变，但是主有时会改变的，就是藉着当中改变我们面对的心态和我们对主那种的信心。最后我们再一次来到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并且思想到在困难未结束的日子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来到继续去信靠和盼望呢？在上一次的经文里面，雅各以一个很严厉的语气去斥责那些剥削工人和囤积财富的富人。其实这个背景帮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其实在他的听众当中，很多就是这些受到穷人剥削，面对着贫穷，也都遭受到迫害这些信徒。也都因为这样，所以去到当中第七到四十二节这个段落的时候，雅各就好像改变了一句语气，改为以弟兄们来到去安慰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信徒。他要信徒你要知道一件事，虽然这些不义的人看来好像很猖狂，但主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个是雅各给遭受苦难信徒的第一个的吩咐。在雅各书里面，这里讲到忍耐，第七至第八节里面，这个忍耐的字是带有一种叫做宽容或者是长久忍耐那种的意思。特别在面对着挑战或者逼迫的时候，能够可以克制他自己中的情绪，不轻易来到发怒，仍然能够可以持守他们的信念。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他们性格上面一种的特征或者磨练，也都是他们信心上面跟随主上面一种的坚持。而这个坚持忍耐的背后，因为他们有一个确信，就是主会再回来。但是主再来是什么意思？你这里讲到主的来临，可以说是一个神学性的观念或者一个用词，特别指到主耶稣在末后那种的再来显现或者是临在。到时候基督会将他在荣耀和权力里面再一次的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并且建立他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刚讲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带有一种好像审判更新甚至是得胜那种的意思在当中。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讲，虽然他们经历着被剥削被排挤，为到他们所信的来到受苦，但他们相信主应许他会亲自再回来，来到为他们伸冤恢复公义，并且赏赐那些来到为主忠心的人。这个也都成为信徒能够宽容忍耐的原因、目标和一个安慰。不过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觉得宽容忍耐是不是即是坐以待毙呢？是不是好像很被动很呆滞的去接受他们眼前这种困境那种的现实，甚至有种好像认命啦这样的态度？可能作者都担心他的听众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他们进一步以一个例子来到去解释。看啊，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的等到他得到秋林春雨。雅各用这个农夫耕种作为一个的比喻，想想农夫的耕种不是无所事事坐在那里等，而是他需要在当中很勤劳的来到去耕作，很细心去每日的准备，然后呢才耐心的来到等候这个雨水，等候收成的时间。农夫就算做多少他控制不到这个天气，所以他唯有继续去相信自然的节奏和上帝的安排，而在他自己所要作的本分上就积极地来到去参与。所以忍耐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持续忠于实践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呼召，并且相信神最后会实现他对信徒那种的应许和那种的赏赐。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我们所身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可能参与了某些岗位很多年，但可能做了很多年都是好像没什么起色， 冇乜果效，可能都会有灰心有怀疑嘅时候，会觉得其实都做咗咁耐，都好似冇乜成果，其实会唔会喺度好似白费气力或者白费时间呢？亦都甚至可能有啲人，佢哋根本连教会都翻唔到，因为可能佢哋因着要照顾家中有需要嘅家人，可能系患病嘅年老嘅长者，或者患病嘅配偶或者家人等等。可能你喺佢照顾佢嘅过程入边咧，你未必会睇到佢会越嚟越健康。可能你睇住佢唔单单身体嘅情况可能会每况愈下，甚至可能因为照顾佢哋边，佢哋因着佢哋嘅不适会对你发脾气，而唔系去欣赏或者感激你为佢所做嘅一啲嘅一切。所以俗语又话：床前久病就无孝子。可能好多人都会因此谂过放弃，不如掟个老人院算啦。我希望呢个唔系你啊！但系有时主都提醒我哋，就算我哋喺屋企入边，就算我哋用忠心同埋爱心去照顾我哋家人，无论是我们年幼的小孩都好，患病的家人都好，或者我们已经年长的父母都好，甚至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不同的人都好，当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按着主的吩咐来到好好去教养服侍或者带领的时候，这些都是做在主的身上，主在当中都会纪念，都会报答。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和合本这里形容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但原文里面呢其实是没有日子这个字，所以直接的翻译可以说主已经近。当然这个也可以形容为一个就是时间上面那种的接近，而这个也就是和合本里面那个翻译的取向，形容主再来那种的时候，那个日子已经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那个终极的收成和主的赏赐。但这里同样的也可以形容为一种距离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来到帮助我们，来到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和恩典去面对我们眼前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当然可能两种的含义都包含在当中，但无论哪一个都好，主都希望藉着今天当中这段的经文和观众应许来去鼓励我们，在主所托付给我们，无论我们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侍奉，在家中在教会都好或者工作都好，我们都要坚持不要去放弃。在这里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介绍我们教会里面一些事工。我们刚才牧师祈祷的时候都提过，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个的粤语的青少年团契叫 Oasis 恩泉青少年团契。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刚过去在这个复活节的退休会里面就拍的，看到都 很多人是吧，很年轻很开心。但其实想回这个团契的成立，由2019年开始到现在，其实都经历了有很多不同的起伏。在当初我们大概19年尾开始的时间，跟着很快就进入这个什么 COVID 了， lockdown 了，然后就要在网上聚会。如果过去你有做过或接触过青少年，通常都知道就是青少年当然就是玩食跟着就是一起那就团契了。但是 online 的时候我又没得玩又没得吃，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神很恩待我们，那时候他都给了几个有心追求的年轻人，就从这个网上开始来到跟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团契。跟着我们就由在当中看着他们可能由两三个五六个去到十个八个这样做一班，这样看着他们由中学跟着去到大学跟住開始去到唔同嘅地方讀書咧，又去到另一個階段嘅時候，有時候我都會諗啊，跟住佢哋去到大學其他地方讀書，咁都要拜拜噶啦嚇。咁諗住呢個團契，咁之後點咧？我哋唔知道。嗰陣時候咧，去到下一個我哋叫做呢一班嘅第二代啊，又係有啲新嚟嘅， 但係都係得個兩三個，跟住慢慢咁做上去。即係曾經試過就可能我哋兩個導師望住三個年輕人，跟住即係一啲比較靜啲嘅時候，即係你眼望我眼咁樣就啊，可能都會諗，其實仲有乜做呢？即係咪都係轉佢哋英文度算呢？但係喺當中經歷咗一啲嘅時間等候，我發覺唔單單年輕人，其實神會慢慢帶啲年輕人翻嚟，亦都慢慢神帶領好多唔同新嘅導師喺我哋當中。好多其實佢哋都好盡心盡意，花上好多時間、心力、犧牲去參與呢啲嘅服事，去陪伴呢啲年輕人。以至我哋今日可以睇到，又有一個新嘅景象，亦都睇到佢哋當中嗰種生命關係不斷嘅改變，俾我哋能夠繼續有機會去向佢哋去傳講主嘅福音，同我哋同行一段嘅路。嗱，呢個都係睇喺當中我哋經歷到，其實雖然可能我哋都會經歷到一啲侍奉上邊有低潮嘅時間，但當我哋繼續堅持落去，神有佢自己嘅工作，可能下年一個人都冇都未定，但我哋都繼續忠於主俾我哋嘅托付，做我哋可以做嘅。的位份，甚至可能讲多句就是等间我们完了有个迎新午餐会，这些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侍奉岗位，等间可能跟你不犯那个，可能你他给分饭你，你多谢都不会讲句，是不是拿完就下一个了，这样也都可能你从来都不会认识到这些侍奉你的人的名字，但他们的侍奉重不重要？都重要，让到每一个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人感到被欢迎，感到这个好像我们所谓有时家中的温暖，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背后这些不同的岗位上面默默耕耘，但我们未必看到所谓果效，但问题当我们在主里面忠心去做的时候，主会看着眼泪，主会纪念。所以这里都鼓励大家继续在我们所侍奉的呼召和岗位上，我们要继续的坚持，不要的放弃。但是不过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的埋怨。所以经文接下来就这样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在信仰群体里面，有时最大的考验呢，未必是来自外在的敌人，而是来自在苦难当中大家彼此之间那种的埋怨。埋怨可能包含着一种好像呻吟、叹息或者发牢骚这样的意思。可能我们广东话呢，讲这个彼此埋怨呢，就大家在这里互相在这里生。当我们面对长期的压力或者不公平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都会不开心，但都会将我们的怒气、失望转向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弟兄姊妹，来到彼此的攻击、互相的比较，造成一些可能言语的伤害，来到影响到整个信仰群体或者可能我们的家庭等等。所以雅各警告就说不要彼此的埋怨，也在当中提醒到，就是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就像之前提及到的，这个讲到不单单主在时间上面那种的临近，也都讲到可能他属灵上面那个的临在，他在那里看着我们，我们之间来到彼此怎样去对待，我们之间所作的言行其实都在主的眼光之下被他继续来到去，来到继续看在他眼中，看到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面对着人生或者侍奉上面，我们经历着一些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我们尝试去学习的多一些，来到去对主发出呼求、发出祈祷，而不是来到去对我们身边的人去发出抱怨。虽然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时候未必会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面对的态度，因为知道主已经近。在第一段里面呢，刚才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雅各鼓励信徒来到要坚定内心，忍耐等候主的再来。第二段里面呢，他就用了一个两个例证，就是先知和约伯，来到鼓励在苦难中的这些信徒。接着下来，雅各这样说，弟兄们， 你们要将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首先众先知的榜样呢，其实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很多的先知，无论好像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等等，他们都会面对着很多在外在那种敌对的环境，也都常常因为他们忠心来到去传递神的信息，去遭受排挤、被囚，甚至被杀害。但是因为这样呢，他们都从来没有说会放弃他们对神托付给他们那种的使命，那种的坚持。他们的忍耐就只在他们能够持续完成神给他们所托付的职份上，就算他们所做的没有见到这个应验或者果效都好，他们继续坚持来到去将神的说话忠心的传讲，行在神的道中。之后另一个的例子就是约伯。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都看见过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相对起来，约伯那个苦难好像一个比较个人化，一个比较内在的经历。他不是好像先知或者好像某些教会领袖，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人，甚至好像我们一个平信徒。但他的遭遇都是极其的深重，在极端的痛苦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儿女、财物、健康，甚至连他的朋友、他的妻子都成为他痛苦的源头。期间虽然他有哀叹、有质问，但他没有弃绝神。其实约伯的忍耐是犹太人或者我们基督徒当中都已经我们广为熟悉的一个故事，信徒一般都会听见过他的经历。大国转一步挑战他们，问你们是不是都同样看见主那个作为和他的目的。这里讲的看见不是只单单那种肉眼上面的看见，而是怎样用信心的眼睛来到洞察神在历史和在我们个人当中那种的心意，去让我们去明白他一个满有慈爱那种的心肠和他一个计划。从这个听见和看见的对比，也都叫人能够从我们在这个头脑上对这个圣经故事或者对神那种的认知，转向去寻求神的心意，希望能够我对他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所以约伯在后来和上帝的对话里面，他就这样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个或者可能才是约伯他最后那个忍耐之后最宝贵的收获，不是失而复得，得到更加多的财富或更加多的儿女，而是对神的属性有更加深刻那种的认识。神是充满着怜悯和慈悲，这个也是雅各书神学里面的高潮之一。在受苦和忍耐的背景里面，我们会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位冷漠无情的审判官，而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怜悯、愿意扶持与我们同行的天父。所以其实看来先知和约伯两个好像一个两个不同的例子里面，其实当中它是互为补充。先知代表着群体里面好像一些公职人员，面对着很多外在的压力依然去坚守使命。但约伯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信徒，在我们人生面对不同的困难试炼的当中，都继续去坚持我们的信仰。虽然苦难的来源或者会不同，表达的方式可能都会不同，但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在痛苦挣扎的时候依然不离开神。这个都正正是雅各想信徒要学习的。信仰的过程里面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挣扎，甚至在一切我们不明白不公平的情况当中，我们依然选择去相信神的信实和祂的慈爱。上一次跟大家玩个游戏叫古歌仔。古歌仔即是呢，一就是听音乐，一就是看歌词，一就是叫大家估一下那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嗱，咁我哋咧就播出，唔系播出，未播出吓，列出以下歌词，睇下大家识唔识呢一首系咩歌吓。嗱，先声明呢首系诗歌，唔系流行曲先。OK， 嗱，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主已教导我说，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有冇人听过呢首歌啊？首歌叫咩名啊？哇，好大声啊！真系好啊，有啲好熟悉啊。系啦，呢首歌咧就叫做《我心灵得安宁》，英文叫做《It Is Well With My Soul》。其实如果你翻教会比较耐嘅时间咧，好似头先大家都话，我都听过呢首歌，可能你都会熟悉或者听过呢首歌，但我唔知道你系咪都同样熟悉呢首歌背后嗰个嘅作者。呢首歌的作者的名字叫做 Horatio Spafford， 中文亦做很多不同 的版本，所以我叫他 Spafford 算了。这个 Spafford 呢是19世纪时候一个基督徒的商人和律师。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曾经有过很多的财富，很多的物业，但是在1871年的时候，当时他所居住的美国芝加哥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大火，当时候烧毁了很多的房屋，叫成千上万的人呢因此而到丧失家园，而当中烧毁的也都包括了 Spafford 他自己有很多的这些物业，失去了这些财富，在这个大火里面被烧毁。但更加严重的就是在两年之后呢，他送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来到欧洲那里度假，但是在这个坐船去欧洲的途中呢就经历到海难，当中很多的乘客都因此丧生，也都包括他四个年幼的女儿，就唯独他的妻子仅仅得救。就在他这个过程知道这个消息，他赶去这个欧洲去跟他太太去会合的途中，他坐船途经到这个海难的地方，船长就捉他出来跟他说，这个的海域就是这个船难的地点，也都是你的女儿就是丧命的地方。如果你是她，想起你的女儿就在这个的海下面，从此就在这场面与你隔绝，你会怎样？对于 Spafford 来说，她想到这件事，她就回到船舱里面，就写了刚才这一首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去描述他那种的心情和他的经历。当中除了刚才我们刚刚读到的歌词之外，还有以下一些的部分。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佛座之困境，今流血来救赎我，赐安宁。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在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必安宁。在这首的诗歌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就算是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痛苦里面，但他依然对神有那种的信心，表达到他自己好像约伯的经历一样，就算在极大的痛苦苦难里面，他都没有减到他对神那种的敬畏和对他那种的信靠，愿意继续耐心等候主的再来，带给他终极那种的安慰和那种的恢复。就好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提到，那些在试炼里面仍然持守盼望的人是有福的。基督再来的应许能够赐给我们有超越现世苦难的平安，以致我们就算面对黑暗或者面对苦痛的时候，都依然能够讲话，我心灵得安宁。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我们都未必会面对一些好像约伯或者 Spafford 这么极端的一些经历，但我相信我们各自有我们所面对的艰难，可能病痛，可能经济，可能人际工作、子女的问题， 或者移民的等待等等。虽然这些困难可能未必会即时的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近，祂是满有慈悲和怜悯的主，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审判者，而是与你一同来到去承担生命里面各种重担的天父。所以就算我们今天看不见出路，我们会不会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继续去信靠你。就算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依然能够说得出，我的心灵得安宁。让我们看完最后今天这个的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任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乍眼看来这段经文好像和这个之前提到忍耐受苦没什么关系，甚至好像有一种离题插段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和之前其实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怎样在苦难的里面持守信心是有关。雅各是要将这种忍耐的生命延伸到去一种好像言语上面那种的诚实，作为一个信心具体操练的一个表现。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里面，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喜欢用起誓来到加强他们说话好像那种的分量，或者那种可信的程度。当然也可能伴随着一种就是要保护自己，或者甚至是操控对方那种意图。面对着逼迫或者压力里面，人都很容易就会说，我发誓这样来到求这个自保。就好像彼得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就曾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这样讲。但雅各这里不是否定所有的誓言，例如好像我们法庭里面作证这样，但他是针对一些比较可能轻率虚伪，或者可能利用这些所谓 的法誓去掩饰他们诚信或者缺失的行为。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句都同样引证着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面那个教导，呼召当中的信徒要在言语上面活出那种单纯真诚和敬畏主的态度。特别我们知道主已经近，我们所作的言行都在主的察看之下，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态度和方式都要有所改变。不要因为压力或者困难，我们就轻易可能做出一些缺德、发假誓、讲大话或者夸大其词等等这些情况。要知道我们口中所讲的，包括我们这种诚实的应对，都是一种我们敬畏神的表现。反过来，如果当我们要用一种虚谎的言语来到掩饰保护的时候，是不是都表现我们对神那种的不信任，信不过他？主已经近，这个一方面带给信徒安慰，但也同样带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因为神在当中会去审问，会去察看，所以我们需要来到警醒谨慎，在我们言语的当中活出主所喜悦具有诚信那种的生命。最后我们回到这里，雅各书五章七至十二节，其实我们看回这个整个的总括里面，主应许他会再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应许，而是一个他当中给我们一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个同行，而给到我们的支持盼望那种的动力。所以面对我们无论人生里面有不同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神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榜样，先知也好，约伯也好，他们都在黑暗的里面、困难的里面继续选择来到去信靠神。信靠神也都可以包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表现我们的诚信，不轻易的来到去做一些讲假话或者说谎言的行为，因为知道主在当中，在当中来到察看。就算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有没有改变都好， 盼望我哋今日都继续愿意嚟到选择去改变我哋嘅态度，就系继续嚟到去信靠主，知道主已经临近，亦都会俾我哋帮助。我哋一齐祈祷。多谢恩主，多谢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显明你同在的确据，知道主你来到我们的身旁，给我们安慰，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在各种困难的当中依然能够可以坚定跟随你那种的帮助。天父，我求你在当中察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那种的软弱，我们那种的艰难，求你怜恤施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继续持守你给我们那种 的信心，忠于你给我们的托付和呼召，以致我们能够在世能够更深的经历认识主，你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主，不是一个冷眼旁观审判的主。愿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